第91篇，雅各一生中的三根柱子和一个台。我们追溯雅各的历史，看见在他一生中有三根柱子和一个台。虽然雅各立柱子有四次，但是只在三个地方，就是基列、伯特利以及往伯利恒的路上。雅各在伯特利两次立柱子，所以在雅各的一生中实际上只有三根柱子，做他经历了里程碑。除了这三根柱子之外，雅各也经历了一个台，就是以德台。我们必须相信圣经中记载的每件事都有它特别的意义。雅各所立的三根柱子乃是他一生中的里程碑，这些柱子将他的一生分为三段。在第一段，雅各经历了神的看顾，他从出生那天起就在神的看顾之下。然而雅各这一个篡夺者、抓脚跟者，认为他是在自己的看顾之下，最终他领悟他不是在自己的看顾之下，他乃是在神的看顾之下。雅各如果是在自己的看顾之下，就无法应付他狡猾的舅父拉班，或者面对他强壮的哥哥以扫，他必被拉班完全击败，或者被以扫全然毁灭。但因为雅各是在神的看顾之下，拉班和以扫都不能伤害他。虽然雅各尽他可能的一切来保护他自己，然而他逐渐学会了他乃是在神的看顾之下。请你回想雅各怎样离开拉班的，他不是荣耀的离开，他乃是惧怕拉班，并且多少有点羞耻的心离开他的。雅各这样做就是偷了亚兰人拉班的心。雅各认为他必须逃跑以保护自己，就暗地里偷偷的离开拉班。后来雅各领悟他得保护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技巧，他乃是因着神的看顾。虽然拉班过了三天才知道雅各逃跑了，他仍然追赶他，追上。就在拉班追上雅各的前一天晚上，神对拉班说，你要小心，不可以和雅各说好说歹。神似乎告诉拉班，你不要对雅各做什么，你必须把他留在我手中。拉班很不聪明，他向雅各说明了神在前一夜所告诉他的。拉班如果没有泄露机密，就能与雅各交涉。结果雅各就用神告诉拉班的话来当作依据，责备拉班说，如果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乃是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雅各责备拉班的时候，他心里的深处可能对神的保护觉得感激，神为着他的生存主宰了雅各一生的环境。然后拉班对雅各说，来吧，你我两个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雅各同意拉班的提议，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拉班想要堆聚一堆石头，雅各却立起一根柱子。这根柱子是神看顾雅各的见证，雅各看见了他的生活完全在神的看顾之下，因此他立起这根柱子作为神看顾他的有力见证。雅各20多年来在神的看顾之下，他这么长的时间在拉班压榨的手中，神却一直与他同在，并且神的手在他身上。所以雅各和拉班交涉的时候立起一根柱子，见证他是在神的看顾之下，这根柱子是为着雅各的生存。今天我们许多人也立过这样一根柱子，你若想想自己基督徒的经历，你就会发现你基督徒生活的第一阶段乃是经历神看顾的阶段。甚至在我们得救以前，我们也想要得着神的看顾。我们听见福音的喜讯，我们相信了主耶稣， 我们的心意其实只是要得着他的看顾。许多年来，我们和雅各是一样的，一直在我们天父的看顾之下。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第一阶段的末了，我们都需要立起一根柱子，见证神的看顾。然而，你如果和主同在已经相当久了，你立这根柱子也许就太晚了。你需要立起第二根柱子，就是在伯特利的柱子。雅各在基列立柱子以前多年，已经在伯特利立过柱子了。然而，雅各立那根柱子是紧接在做梦之后。我们再一次的看见雅各的传记就是我们的传记。我们得救以后不久，听见了一些关于神家的事，并且我们就热心响应所听见的。但是我们所听的、所做的这一切就像一个梦，我们并没有真正经历神的家。在创世纪28章，雅各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之后，他有了实际的经历，但不是神家的经历，他只是经历神看顾的经历。在他这段经历的末了，在基列立起了一根柱子做里程碑，他见证神的看顾。因此我们都需要看见，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需要三根柱子，三个里程碑。第一个柱子就是见证神对我们的看顾。雅各离开巴旦亚兰回到美地以后，没有直接往伯特利去，所以神只好来干预，呼召他往伯特利去，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这说明雅各没有意识履行他早在20年前向神所许的愿，也许雅各早就已经忘记了。雅各没有直接去伯特利还愿，他却在宿歌，并且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后来他来到了示剑，在那里买了一块地，并且支搭帐篷。雅各的女儿迪拿发生被玷污的严重难处之后，神就进来吩咐雅各起来上伯特利去。雅各第二次到伯特利时，他没有做梦，乃是神命令他到那里去，住在那里，并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逃避他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他显现的那位。雅各在伯特利将自己献给神，使神能完成他的定旨，就是伯特利，神的家。在伯特利那里，雅各立起了第二根柱子，就是他一生中的第二个里程碑。在创世纪28章22节指明，在伯特利的柱子称为神的家。所以第一根柱子是见证神的看顾，第二根柱子是见证神的家。因着雅各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们都必须敬拜主。我们有许多人在基列和伯特利都立过柱子，我们不但能见证神的看顾，也能见证神的家。雅各的第一根柱子是见证神照顾他的生存。当雅各这个可怜的篡夺者来到拉班的家的时候，他一无所有，但是当他回到美地时，他得着了大批的财富，他有大群的人口和牛羊。雅各在创世纪28章20-21节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并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换句话说，雅各实际上是说，主如果不给我食物和衣服，不把我平平安安地带回我父家，我就不以他为我的神，我就要把他忘掉。雅各实在是雅各，雅各真会和神谈交易。虽然如此，神还是满足了雅各他许愿中的一切条件，供应他食物和衣服，赐给他平安，甚至加大他的人口和牲畜。但是在35章这里，神似乎说：雅各，现在你必须往伯特利去，你不该只是关心你的食物、衣服和平安，你必须顾到我的家。雅各， 我已经照顾你多年了，从现在起你必须顾到我。今天我们许多人能见证，多年前我们也在基列立了一根柱子，当时我们的见证是神如何如何的看顾我们。我们见证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大能的、仁慈的、有恩惠的，并且是丰富的。但是今天我们的见证不是第一根柱子，乃是第二根柱子，神家的见证。今天很少人顾到神的家，大多数的人都是关切他自己的需要，他自己的家，他们所立的柱子不过只是神看顾的见证。很少人在经历中立起一根柱子是见证神的家。有神看过的柱子而没有神家的柱子，这乃是不正常的。我们是今天的雅各，必须为着神的建造立起第二根柱子。在伯特利，雅各筑了一座坛，并且立了一根柱子。他不但答应神的呼召，他也将自己献给神，以完成神要得着伯特利的愿望。然而雅各的一生不是结束在创世纪35章15节16节。他从伯特利起行，当雅各起行的时候，他有了苦和乐、得和失的经历。雅各得着了一个儿子便雅悯，失去了他的爱妻拉结。弟兄姊妹，我要请问你，倘若你必须选择，你是愿意得着儿子呢，还是愿意保存妻子？你要得着儿子就必须牺牲妻子，你要保存妻子就必须放弃儿子。虽然雅各有11个儿子，但没有一个是基督完全的预表。他有过许多的经历，但是没有一个经历像这样的经历能够生出基督。因此雅各面临选择，他是要保存拉结呢，还是要得着便雅悯？这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事实上，这个选择由不得雅各，他就是愿意保存拉结，他也做不到。不仅如此，他就是想要放弃便雅悯，他也无能为力。因为拉结的死和便雅悯的生都在神的主宰手中。雅各不太爱利亚，利亚却生了6个儿子。雅各爱的对象是拉结，他却只生了一个儿子约瑟。约瑟这名字的意思是增添，约瑟出生的时候，拉结盼望着得着第二个儿子，就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他盼望得着另一个儿子，拉结似乎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赐给我一个儿子，但一个儿子不够，我还要另一个，因此我要给第一个儿子取名叫约瑟。这该还是一个祷告，这个祷告的答应的代价，就需要付出拉结生命为代价。拉结在30章20节有这样的祷告，在35章18节得了答应。拉结为了得着他所渴望的，他必须失去他自己的生命。在创世纪30章24节，他并不真正晓得他自己在说的是什么。拉结盼望神会赐给他第二个儿子，但他不知道这是要以他的性命为代价。今天我们有许多人也做过同样的事，我们为某件事情祷告，却不知道我们的祷告要得答应是需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拉结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雅各必定很喜乐，但是当雅各忽然看到他心爱的拉结要死了，便雅悯来了，但拉结死了。便雅悯的生和拉结的死同时发生，意思是雅各借着失去他天然的拣选得着了一个儿子。雅各借着他失去他天然的拣选，他得着了基督。雅各一生的 第三根柱子就是见证神对付他天然的拣选。有神看顾的见证和神家的见证很美妙，但甚至神的家也不是神终极的目标。神终极的目标乃是要彰显基督，而彰显基督不是个人的事，乃是在神家中团体的事。教会是神的家，乃是为着基督的彰显。要彰显基督，就必须有教会。然而，许多基督徒多半以为，没有教会也能彰显基督。离了教会，就不可能充分的彰显基督。除了神看顾的柱子、神家的柱子之外，我们还必须有第三根柱子，就是为着基督团体彰显的柱子。而这一根柱子的代价是非常的大。创世纪35章20节说，雅各在拉结的坟上立了一根柱子，这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这墓碑标出雅各天然的拣选，他天然的拣选的死去。拉结是雅各到拉班家里遇见的第一个人，雅各立刻爱上了他。雅各做了一切必须的事，要得着拉结做他的妻子，最终拉结归了给他。拉结不是年迈而死，他乃是在生产中死。他还能生育，指明他并不老迈。利亚生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很顺利，但拉结生第二个孩子就死了。拉结的死是神主宰的许可。拉结的死表征我们天然拣选的死。我们所立的头两根柱子不是叫我们有快乐的生活，它乃是叫我们存活以建立神的家，做基督的彰显。虽然雅各有11个儿子，但没有一个是基督完整的预表，没有一个是忧患之子和右手之子。约瑟很了不起，然而在便雅悯出生之前，他并不是基督的预表。在预表上，约瑟是便雅悯的延续。这含蓄无论我们有了多少属灵的生命的经历，到这时候为止还没有一个基督的彰显。我们还需要便雅悯。便雅悯要出生，我们天然的拣选，我们天然的拉结就必须死去。神使用拉结生出便雅悯，但是神借着使用他生出便雅悯，把拉结取去。神也使用我们所爱的拉结，但神借着使用我们的拉结，把拉结从我们取去。今天你如果查看你的经历，你会发觉神使用你的拣选，你的天然的愿望，但神借着使用他，把他从你取去。拉结的死不仅使雅各痛苦，也使拉结自己痛苦。马太福音2章18节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就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多年来我无法懂得，拉结已经埋葬了1700多年，他如何还能哭呢？然而这一节说，甚至在基督出生的时候，拉结还在哭他的儿女，他们都是便雅悯的后裔。便雅悯真是忧患之子，拉结给他取了这个名字是恰当的。便雅悯的出生不仅取去了拉结的性命，也取去了1700多年后他后裔的生命。因为基督生在伯利恒，希律就杀了伯利恒城里四境所有两岁以内的男孩。拉结哭他所有的儿女，就是那些因着基督来临而被希律所杀的人。这意思是拉结为着基督的来临寻道，在拉玛能听见拉结的哭声。拉结葬在往伯利恒的路上，拉玛离伯利恒不远，因此拉结的坟靠近伯利恒和拉玛， 这一带是拉结的儿子便雅悯的后裔居住的地方。拉结死后并埋葬以后，仍然需要等候1700多年。为着便雅悯的出生，他失去自己的性命还不够，1700多年以后，他还必须哭那些为基督寻道的后裔。拉结不仅在他生产的时候受苦，甚至在1700多年后还受苦。他受苦的目的乃是要生出基督。首先，预表基督的便雅悯来了，其次真正的基督来了。神和我们不同，神不受时间的限制，因这个缘故，我们无需担心拉结的死和基督的出生之间1700多年的距离。雅各在基列立了一根柱子，在伯特利立了一根柱子，但如今他必须在往伯利恒的路上立起第三根柱子。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也必须有拉结坟上的第三根柱子这个里程碑。在那里是我们天然的拣选埋葬的地方，我们天然的爱、天然的愿望、天然的拣选，有一天都要被神带到尽头，并且被埋葬。在我们天然拣选的墓上，我们必须立起一根柱子，这根柱子见证我们天然的拣选心头的愿望都被致死和埋葬的标记。我们所爱的天然的人事物都要死去并被埋葬，在这个墓上要立起一根柱子，见证我们的拣选已经埋葬了。然后我们就要起行往伯利恒去，就是基督出生的地方。在往伯利恒路上的柱子指引人向着基督。雅各初次遇见拉结并且爱上他的时候，并不知道拉结会给他造成什么样的难处，因为雅各爱拉结，他就得了利亚和他两个使女希帕和庇拉。没有利亚和这两个使女，他就不会有他们的十个儿子给他造成难处。雅各越爱拉结，难处就越多。利亚给雅各生了四个儿子，拉结却没有孩子。拉结就向雅各抱怨，雅各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期待代替他做主呢？雅各似乎说，拉结，你为什么向我抱怨呢？你为什么不向神抱怨呢？最终神听了拉结，赐给他一个儿子约瑟。约瑟出生的时候，拉结盼望主再给他一个儿子，他也的确生了第二个儿子。但是我们已经看见他在生产中失去了他的生命，因此拉结称他第二个儿子为忧患之子。不仅如此，拉结甚至为便雅悯的后裔因基督来临的而受苦寻道。倘若你是雅各，并且能预见因爱拉结所要面临的一切的难处，你还敢爱他吗？也许你会说，拉结，无论你多可爱，我都不敢和你有牵连，因为我如果和你有牵连，我会有太多的难处。雅各当然不知道前面的事，拉结死了，雅各别无选择，只好把他埋葬了，并且立起第三根柱子。雅各在基列立过第一根柱子，在伯特利立过第二根柱子，如今雅各必须在拉结的坟上立起第三根柱子。今天你在教会生活也许喜乐，然而我必须告诉你，有一天会来到，你天然的拉结、你心头的拣选都要被辞去，目的是要使便雅悯能生出来。我相当的确信，便雅悯要在教会生活中出生出来。不仅如此，我们必须预期，甚至我们的拉结死后不久，我们还要为他寻道的后裔，就是那些为着基督的来临寻道的人哀哭。拉结哀哭，因为他天然，他不该哀哭，他反而应当喜乐。拉结如果运用他的灵，他就不会哀哭。 他会喜乐欢腾说，我所称为忧患之子的人，乃是真正忧患之子的影儿预表，他要生在伯利恒。在创世纪35章的图画里，我们看见拉结表征我们天然的拣选。对于我们天然的拣选而言，便雅悯的出生是忧患，但是对以色列而言，这是喜乐的原因。便雅悯的来临是拉结的忧患，基督的来临对他是哀哭，但是便雅悯的来临和基督的来临对以色列而言却是喜乐的。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有一些事的确会发生，这些事对我们天然的人是痛苦和忧患的，但是对以色列属灵的人 来言，这些事乃是喜乐的，不但没有哀哭，反而有喜乐。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第一阶段，我们经历了神的看顾，在第二阶段我们经历了神的家，在第三阶段我们经历基督的出生，基督的彰显。基督的出生和基督的彰显需要我们付出我们天然生命的代价，天然的爱和天然的拣选。每样天然的事物最终都要死去并且被埋葬，然而我们天然的拣选要继续长期的受苦。我们需要看见神终极的目标乃是基督的彰显，这需要我们付出天然的拣选、天然的愿望和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在第一根和第二根柱子那里没有看见天然的死和坟墓，在第三根柱子那里才有拉结的死和坟墓，但立在拉结坟上的柱子乃是往伯利恒的路上，因此这根柱子是向着基督的路上，指引人向着基督。你如果要前往伯利恒，你就必须有这样一根柱子在路上，甚至在你到达伯利恒以后也不会有多少喜乐，没有喜乐反而有杀死。首先只有拉结一个人死，到了1700多年以后，甚至他许多的后裔也都要寻到，目的是要使基督能够生出来。今天我们深信在主的恢复里，这个话要得着应验，我们要经历这些事，求主的灵有力的清楚的向我们解释这一幅图画。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仅仅道理或解释，这必须是我们一生历史的记载。我们许多人能说我们有头两根柱子，也许不久有些人会有拉结的死和坟墓的第三根柱子，随着这个死和埋葬会有基督的来临，不论有多少的寻道和哀哭，也会有美妙的出生，就是便雅悯的出生和基督的出生，就是基督的来临和基督的彰显。这就是神的目标和神的见证。雅各立起第三根柱子以后，起行往前，在以德台的那边支搭帐篷。按希伯来文以德的意思是羊群，在弥迦书4:8，同样的希伯来文的词意为羊群的高台。在以德台这里，雅各碰到了污秽、羞耻和不道德的事。他的长子流便和他的妾行淫，这不是发生在柱子那里，这乃是发生在这以德台这里。我相信以德台，羊群的台，指明生活的安逸。雅各有许多的羊群，他经过以德台的时候，他也许认为那是休息的好地方，他没有往前到目的地希伯伦，却停留在以德台旁。这指明雅各来到了一个能够享受安逸生活的地方。当他享受安逸生活的时候，罪恶的事发生了。罪，尤其是奸淫的罪，总是在我们安逸的时候进来。流便与雅各的妾在那里行淫， 指明雅各不该停留在那里，他该直接前往希伯伦。他如果没有在以德台支搭帐篷，就不会有这件邪恶的事情发生。虽然雅各立起了三根柱子，但是他无需建造以德台，因为这台已经像网罗一样立在那里。弟兄姊妹，在你跟随主的路上，附近总有一个台要引诱你。逃避这个陷阱的路，就是不要停顿，甚至不要往后看。你不可以在以德台旁支搭帐篷，你必须从旁边经过。无论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任何阶段，总有一个台要引诱我们。生活的安逸对跟随主耶稣的人总是一个试诱。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晓得，最终的目的地离他很远，因为旅途这样遥远，因此你就盼望沿途找个休息的地方。但是每当你来到羊群的台，就是以德台，你不该以为这是休息的地方，这乃是一个陷阱，是一个网罗，你必须从旁经过，继续往前。你跟随主无论多疲惫，还要对主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不要让我到任何一个台旁，我总要逃开，我绝不把它当作休息的地方。你如果是这样做，你就会得着蒙保护，脱离试诱和网罗。雅各的心愿是要娶拉结为妻，神如果没有借着拉班加以干预，雅各就会立刻娶拉结为妻，然后拉结无论生谁，那就是雅各的长子。但是神进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强迫雅各娶利亚为妻，因此实际上流便是长子，长子的名分归了他，这违反了雅各的心愿，也似乎不公平。然后当雅各在以德台享受安逸的生活时，他的长子流便和他的妾犯了奸淫，这种邪恶的行为使流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历代志上五章一到二节清楚地说明，长子的名分归了约瑟。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主宰的手，神调整了长子的名分。流便因着他的污秽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约瑟因着他的纯洁得着了长子的名分。当波提乏的妻子引诱约瑟时，约瑟拒绝了，因为约瑟保守自己纯洁，他得着了长子的名分。流便由于在以德台的污秽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甚至雅各的错误也被神用来调整长子的名分。赞美主，因着这个错误调整了长子的名分。但是我们绝不要用这个事实做借口说，那么让我们作恶以成善吧，反而我们必须敬畏，为着神主宰的手伏伏在他面前。我们的神是主宰的神，他公平又正直，并没有把长子名分的三部分完全归给约瑟，他将双份的土地的享受赐给约瑟，却将祭司的职分赐给利亚的第三个儿子利未，并将君王职分赐给他的第四个儿子犹大。利未因着向神忠信得着了祭司职分，犹大因着对弟兄的爱并对父亲的照顾得着了君王职分。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主宰的手，他主宰的手乃是在一切的人事物的背后。当我们看见这一幅图画以及其中的一切如何的配合在一起，我们心里真是敬拜神，赞美主，我们今天都在神的手下。雅各的传记就是我们的历史，在雅各的一生中有三根柱子和一个台，我们也有三根柱子和一个台，我们都经历这些事。我们相信我们许多人都要继续借着这三根柱子和一个台经历我们的神。